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宋文帝元嘉三十年癸巳，公元453年春季正月戊寅日，任命南乔王刘义宣为司徒、扬州刺史。萧道成等人率领氐族、羌族军队攻打北魏的武都，北魏高平镇将苟墨鱼率领2000精锐骑兵救援，萧道成等人撤退回到南郑。壬午日，任命征北将军史兴王刘训为荆州刺史。文帝的怒气尚未消除，所以刘训长期被留在京口。既然任命他为荆州刺史，才允许他入朝。戊子日，诏命江州刺史武陵王刘俊统帅各路军队讨伐西洋蛮，驻扎在武州。严道玉逃亡后，文帝分别派遣使者紧急搜捕。严道玉改变服装成为尼姑，藏在东宫，又随史兴王刘训到京口，有时出来住在百姓张务家。刘训入朝，又把他带回东宫，想要和他一起前往江陵。丁巳日，文帝来到殿前平台，刘训入朝接受任命。这一天，有人告发严道玉在张务家，文帝派人突击搜捕，抓获他的两个婢女，他们说严道玉随征北将军回京。文帝认为刘训和太子刘绍已经赶走并遣送了严道玉，现在却听说他们仍然和他往来，既伤感又惊骇，于是命令京口将两个婢女送来，等到检验完毕就要治刘绍、刘训的罪。潘淑妃抱着刘训哭泣说，你之前诅咒的事被揭发，还希望你能深刻反省悔过，怎么又藏匿严道玉？皇上非常愤怒，我磕头求情都不能化解，现在活着还有什么用？可以送毒药来，我先自杀，不忍心看到你遭祸失败。刘训甩动衣服起身说，天下事很快就会见分晓，希望您稍微放宽忧虑，一定不会连累您。几位日，北魏京兆王杜元宝因谋反罪被诛杀，建宁王拓跋崇和他的儿子济南王拓跋力都被杜元宝牵连被刺死。文帝想要废黜太子刘绍，刺死始兴王刘训，先与侍中王僧绰商议，让王僧绰查考汉魏以来废黜太子诸王的先例，送给尚书仆射徐湛之和吏部尚书江湛。武陵王刘俊一向不得宠，所以屡次被派到外地藩镇，不能留在建康。南平王刘硕、建平王刘宏都被文帝喜爱，刘硕的妃子是江湛的妹妹，隋王刘旦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女儿。江湛劝文帝立刘硕，徐湛之想立刘旦。王僧绰说，立太子的事取决于陛下圣意，臣认为只应该迅速决断，不能拖延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，希望您以大义割舍私恩，稍微忍耐小不忍，不然的话就应该像当初一样坦诚相待，不必再疑虑议论。事情虽然机密，也容易传播扩大，不能让祸患发生在意外，被千年后的人耻笑。文帝说，你可以说是能决断大事，但这件事极其重要，不能不反复三思，而且彭城王刚死，别人将会说我没有慈爱之道。王僧绰说，我担心千年之后会说陛下只能裁断弟弟，不能裁断儿子。文帝沉默不语，江湛也陪同在座，出门后对王僧绰说，你刚才的话恐怕太伤切直了。王僧绰说，我也遗憾你不直谏。刘硕从寿阳入朝，到达后不合文帝意旨，文帝想立刘宏，又嫌他不是按顺序，所以商议很久不能决定，每晚与徐湛之平退他人谈话，有时连续几天几夜，常常让徐湛之亲自拿着蜡烛绕着墙壁检查行走，担心有偷听的人。文帝把计划告诉了潘淑妃，潘淑妃告诉了刘训，刘训急速报告刘绍，刘绍于是秘密与心腹对主陈叔、斋帅张超之等人谋划叛逆。起初文帝因为宗室强盛，担心发生内乱，特别增加东宫的兵力，使之与羽林军相当，达到实际武装士兵10000人。刘绍性情狡猾而刚猛，文帝非常倚重他。等到将要作乱时，刘绍每夜宴请将士，有时亲自敬酒。王僧绰秘密奏报文帝，恰好严道玉的婢女将要送到，癸亥日夜里，刘绍假造文帝诏书说，鲁秀谋反，你可在拂晓时守住宫门，率众入宫。于是派张超之等人集合平时蓄养的士兵2000多人，都穿上铠甲，召集中里外壮队主妇，预先加以部署，说是要讨伐什么。夜里 呼唤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兵、左卫帅袁书、中舍人殷仲素、左骑弩将军王正建一起入宫。刘绍流着泪对他们说：主上听信谗言，将要治我的罪废除我。我反省自己没有过错，不能受此冤枉。明天早上我要做大事，希望你们同心协力。于是起身向他们一一跪拜。众人大惊，没有人能回答。过了很久，袁叔、萧兵都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，希望您好好考虑。刘绍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萧兵害怕，与大家一起说应当竭尽全力奉命。袁叔斥责他们说：你们就认为殿下真有这种事吗？殿下小时候曾经犯过疯病，大概是一时病发吧。刘绍更加愤怒，于是斜眼看着袁叔说：事情能成功吗？袁叔说：处于不被怀疑的地位，何愁不成功？但恐怕成功之后，不被天地所容，大祸也马上就会到来。假如真有这个计划，还可以停止。左右的人把袁叔拉出去，说：这是什么事？竟然说可以停止。袁叔回到官署，绕床行走，到四更才睡。甲子日，宫门还没开，刘绍把红色朝服穿在荣服外面，乘坐化轮车，与萧兵同车，侍卫随从，如同平常入朝的礼仪。派人急呼袁叔，袁叔睡着不起来，刘绍在奉化门停下车，接连催促。袁叔慢慢起床，来到车后。刘绍让他上车，他又推辞不上，刘绍命令左右杀了他。守门人打开宫门，从万春门进入。旧制规定，东宫队不能入城。刘绍把假诏书给门卫看，说：受命，有所搜捕讨伐。命令后队快快来。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和斋阁，拔刀直上和殿。文帝那天夜里与徐湛之平退别人谈话到天明，蜡烛还没熄灭，门、街、户、西旁的警卫士兵还在睡觉没起来。文帝看见张超之进来，举起祭案抵挡，五个手指都被砍落，于是被杀。徐湛之惊起，跑向北户，没来得及开门，士兵杀了他。刘绍进到和殿中阁，听说文帝已死，出来坐在东堂。萧兵拿着刀势力呼唤中书舍人顾谷，顾谷震惊恐惧，没有立即出来。到了之后，刘绍问：想要一起被废除，为什么不早报告？顾谷来不及回答，就在面前被斩杀。江湛正在上省值班，听到喧闹声，叹息说：不采用王僧绰的话，以至于此。于是藏在旁边小屋中，刘绍派兵过去杀了他。宿卫旧将罗逊、徐罕都望风屈服归附。左西帐主广威将军吴兴仁、卜天宇来不及穿铠甲，拿着刀和弓，急呼左右出战。徐罕说：殿下入宫，你想干什么？卜天宇骂道：殿下常来，为什么今天竟说这种话？只有你是贼。亲手向东堂射刘绍，几乎射中。刘绍挡雨攻击他，砍断胳膊而死。对将张宏之、朱道清、陈满与卜天宇一起战死。左卫将军尹洪惶恐的通报，请求处分。刘绍派人从东阁进入，杀死潘淑妃及太祖亲信左右数十人，紧急召使新王刘训，让他率众驻扎中堂。刘训当时在西州，府舍人朱法愚告诉刘训说：台城内喧哗嘈杂，宫门都关闭了，路上传说太子谋反，不知祸变发展如何。刘训假装吃惊说：现在该怎么办？朱法愚劝他进据石头城。刘训没有得到刘绍的消息，不知道事情是否成功，骚动不安，不知怎么办。将军王庆说：现在宫内有变，不知主上安危，凡是臣子应当奋不顾身奔赴国难，依靠城池自守不是臣子的节操。刘训不听，于是从南门出去，径直向石头城，文武随从一千多人。当时南平王刘硕戍守石头城，士兵也有一千多人。不久，刘绍派张超之骑马急召刘训，刘训屏退众人询问情况，立即穿上戎服骑马而去。朱法愚坚决阻止刘训，刘训不听。出中门，王庆又劝谏说：太子叛逆，天下怨恨愤怒，民工只要坚守城门，坐吃积蓄的粮食，不过三天兄党就会自己离散。您的处境如此，现在怎么应该去？刘训说：皇太子命令，敢有再说的人斩首。进入后， 见到刘少，刘少对刘迅说，潘淑妃已被乱兵杀害。刘迅说，这正合我心意。刘少假传太祖诏书，赵大将军刘义恭上书令和尚之入宫，将他们拘禁在内。同时赵百官到达的只有几十人。刘少急忙即位，下诏说，徐战之、江战是逆作乱，我率兵入殿已经来不及，悲嚎痛苦，心肝碎裂。现在罪人已抓获，元凶被消灭，可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初。即位完毕后，刘少很快称病返回永福省，不敢亲临丧事，用白刃自卫，夜里则点亮灯火以防备左右。任命萧兵为尚书仆射、领军将军，和尚之为司空，前右卫帅谭和之戍守石头城，征虏将军迎道侯刘义奇镇守京口。刘义奇是刘义庆的弟弟。乙丑日，全部收回先前发给各处的兵器，归还武库，杀死江战、徐战之的亲党尚书左丞荀赤松，又称臧宁之等人。臧宁之是臧涛的孙子。任命殷仲素为黄门侍郎，王正建为左军将军，张超之、陈书等人都被授予官职，赏赐各有差别。辅国将军鲁秀在建康，刘少对鲁秀说，徐战之经常想害你，我已经替你除掉了，让鲁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共同掌管军队。刘少不知道王僧绰参与密谋，任命王僧绰为吏部尚书，司徒左长史何衍为侍中。武陵王刘俊驻扎在武州，沈庆之从巴水来咨询接受军事策略。三月乙亥日，点签董元嗣从建康到达武州，详细说明太子杀君叛逆的事。刘俊派董元嗣将此事告知辽属。沈庆之秘密对心腹说，萧兵像妇人一样，其余将帅都容易对付，太子东宫同党不过三十人，其余被逼迫的一定不会为他所用。现在辅佐顺从的讨伐叛逆，不担忧不能成功。壬午日，北魏尊崇保太后为皇太后，追赠其祖父和父亲，给其兄弟官爵，都如同外戚。太子刘少分浙江五郡为惠州、撤销扬州，设立私立校尉，以其妃子的父亲殷冲为私立校尉。殷冲是殷荣的曾孙。任命大将军刘义恭为太保，荆州刺史南乔王刘义宣为太尉，始兴王刘训为骠骑将军，雍州刺史臧质为丹阳尹，会稽太守隋王刘旦为惠州刺史。刘少检查文帝的箱子和江战家的书信奏章，得到王僧绰所呈报的宴请将士的记录和前代旧例，甲申日逮捕王僧绰，杀了他。王僧绰的弟弟王僧虔任司徒左西署，亲近的人都劝他逃走。王僧虔哭着说，我哥哥以忠贞报国，以慈爱抚育我，今天的事只恨不能同遭祸，如果能一同归于九泉，如同成仙一样。刘少于是诬陷北地诸王侯，说他们与王僧绰谋反，杀死长沙道王刘瑾、刘瑾的弟弟临川哀王刘业、贵阳孝侯刘季、新余怀侯刘介，这些人都是刘少平时所厌恶的。刘瑾是刘义兴的儿子，刘业是刘义庆的儿子，刘介是刘义庆的侄子。刘少秘密给沈庆之亲笔信，命令他杀死武陵王刘俊。沈庆之求见刘俊，刘俊害怕称病不见。沈庆之突然闯入，把刘少的信给刘俊看，刘俊哭着请求入内与母亲诀别。沈庆之说，下官受先帝厚恩，今天的事只看力量，殿下为什么如此怀疑我？刘俊起身拜了两次，说家国安危都在将军。沈庆之立即命令内外整军。府主簿严俊说，现在四方不知道一师起事，刘少占据京城，如果首尾不能呼应，这是危险之道，应该等各镇协同谋划，然后举事。沈庆之厉声说，现在新举大事，而黄口小儿都能参与，怎能不拜，应该斩首示众。刘俊令严俊拜谢沈庆之，沈庆之说，你只管负责文书之事，于是专为沈庆之调度。十天之内，内外整顿完毕，人们认为是神兵。严俊是严延之的儿子。庚寅日，武陵王刘俊戒严誓师，任命沈庆之兼任府司马。襄阳太守柳元景、随郡太守宗阙为资义参军，兼领中兵。江夏内史朱修之行平东将军。既是参军严设为资义参军，兼领录事，监管内外事务。任命资义参军刘延孙为长史， 浔阳太守，兼行刘府事。刘延孙是刘道产的儿子。南乔王刘义轩和臧质都不接受刘绍的命令，与司州刺史卢爽一同起兵响应刘俊。臧质、卢爽都前往江陵拜见刘义轩，并派使者向刘俊劝进。辛卯日，臧质的儿子臧敦等人在建康听说臧质起兵，都逃亡了。刘绍想安抚他们，下诏说臧质是国戚勋臣，正辅佐朝廷，而他的子弟逃散，实在可怪可叹，可派人小玉让他们回来，都恢复原职。刘绍不久抓获臧敦，让大将军刘义恭执行训杖30下，后加赏赐。癸巳日，刘绍将太祖安葬在长宁陵，谥号为景皇帝，庙号中宗。乙未日，武陵王刘俊从西阳出发，丁酉日到达浔阳。庚子日，武陵王命令严峻向四方发布檄文，号召共同讨伐刘绍。各州郡接到檄文后纷纷响应。南乔王刘义轩派臧质带兵前往浔阳，与刘俊一同东下，留下卢爽驻守江陵。刘绍任命兖州、冀州刺史萧思化为徐州、兖州刺史，启用张勇为青州刺史。萧思化从历城率领部曲返回平城，起兵响应浔阳。建武将军袁护之在历城，也率领部队前往。南乔王刘义轩任命张勇为冀州刺史。张勇派司马崔勋之等人带兵奔赴刘义轩处。刘义轩担心萧思化与张勇不能化解旧怨，亲自写信给萧思化，又让长史张畅写信给张勇，劝他们坦诚相待。隋王刘旦准备接受刘绍的任命，参军事沈正对司马顾琛说，国家这场祸乱，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听说过。如今率领江东精锐部队在天下倡导大义，谁会不响应？怎么能让殿下向北面的凶逆称臣，接受他的伪官呢？顾琛说，江东长久以来没有战事，虽然逆顺不同，但强弱也有差别，应当等四方都有义举，然后再响应也不算晚。沈正说，天下从来没有无父无君的国家，怎么能自己安于仇耻而向别人要求大义呢？如今正因为是逆之罪，冤酷深重，义不共天，起兵的时候岂能求必保全？冯衍说过，大汉的贵臣难道还不如今齐的见识吗？何况殿下兼有臣子和儿子的身份，实际上关系着国家命运啊。顾琛于是和沈正一起进宫劝说刘旦，刘旦听从了。沈正是沈田子哥哥的儿子，刘绍自认为一向熟悉军事，对朝臣说，你们只管帮我处理文书，不要过问军事，如果有敌寇来犯，我自会抵挡，只怕贼虏不敢动罢了。等到听说四方起兵，才开始担忧恐惧，下令戒严，召回所有轮休的将吏，把淮南岸的居民迁到北岸，把诸王和大臣全部聚集到城内，把江夏王刘义恭安置在尚书下舍，把刘义恭的儿子们分别安置在侍中下省。夏季四月癸卯朔日，柳元景统领宁朔将军薛安都等12支军队从盆口出发，司空中兵参军徐一宝率领荆州部队随后。丁未日，武陵王刘俊从浔阳出发，沈庆之总领中军随行。刘绍立妃子殷氏为皇后。庚戌日，武陵王的檄文传到建康，刘绍拿给太常严延之看，说这是谁写的？严延之说是严俊写的。刘绍说，言辞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严延之说，严俊连我都不顾，怎么会顾陛下？刘绍的怒气稍解，他把武陵王的儿子们全部拘禁在侍中下省，把南乔王刘义轩的儿子们关在太仓空屋。刘绍想杀光三镇市民的家属，江夏王刘义恭和上之都说，凡是干大事的人都不顾家，而且很多人是被逼迫的，现在突然杀了他们的家眷，正好坚定了他们的意志。刘绍认为有理，于是下令一概不追究。刘绍怀疑朝廷旧臣都不为自己所用，于是后代鲁秀和右军参军王罗汉，把军事全部委托给他们。以萧兵为谋主，殷冲掌管文书符节。萧兵劝刘绍率领水军自上流决战，否则就据守梁山。江夏王刘义恭认为南军仓促，船舰狭小，不利于水战，于是献策说，刘俊这小子年轻，不熟悉军事，远道而来疲惫不堪，应该以逸待劳。现在远出梁山，则京城空虚薄弱，东军乘虚而入，可能成为祸患。如果分兵两路， 则兵力分散，不如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，坐观其变。割弃南岸，用栅栏阻断石头城，这是前朝的旧法，不怕贼军不被攻破。刘绍认为说的对。萧斌神色严厉地说，南中郎刘俊才20岁，就能干出这样的大事，怎么能估量？三方同悟，占据上流。沈庆之非常熟悉军事，柳元景、宗悫屡次立功，
形势如此，实在不是小敌，
只应当趁人心尚未离散，还可以决力一战。
如果端坐台城，怎么能持久？
如今主上都没有作战的意愿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刘绍不听，有人劝刘绍据守石头城，刘绍说，古人之所以固守石头城，是为了等待诸侯秦王，我如果守在这里，谁会来救我？只有力战决胜负，否则不能取胜。他每天亲自出去行军，慰劳将士，亲自监督都水关建造船舰。壬子日，焚烧淮南岸的房屋，淮河内的船只，驱赶名家全部渡过淮水北岸，立儿子刘伟之为皇太子，任命始兴王刘训的岳父楚战之为丹阳尹。楚战之是楚玉之哥哥的儿子。刘训任侍中、中书监、司徒、录尚书6条事，加授南平王刘硕开府仪同三司，任命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刘弘为江州刺史。太尉司马庞秀之从石头城率先众人南逃，人心由此大为震动，任命营道侯刘义奇为襄州刺史，弹劾之为雍州刺史。癸丑日，武陵王的军队驻扎在阙头，宣城太守王僧达接到武陵王的檄文，不知该跟从哪一方。门客劝他说，如今信逆滔天，古今未有，为您考虑，不如响应一师的檄文，通告临近各郡，
如果有心，谁不响应，
这是上策，如果不行，可以亲自率领相议的人，详细选择水路便利的路线，投身南归，这也是次一等的策略。王僧达于是从小路南奔，在阙头遇到武陵王，武陵王立即任命他为长史。王僧达是王弘的儿子。武陵王刚从浔阳出发时，沈庆之对人说，王僧达一定会来赴议。别人问他原因，沈庆之说，我见他在先帝面前议论开阔，执意明决，以此来说，他一定会来。柳元景因为船舰不坚固，害怕水战，于是加倍赶路，丙辰日到达江宁部上，派薛安都率领铁骑在淮水边炫耀兵威，并送信给朝中官员，向他们陈述逆顺的道理。刘绍加授吴兴太守汝南人周乔为冠军将军。隋王刘旦的檄文也到了，周乔一向怯懦困惑，不知听从谁，府司马丘真孙杀了他，率领全部响应刘旦。戊午日，武陵王到达南州，投降的人接连不断。乙未日，军队驻扎在利州。武陵王从浔阳出发时身患疾病，不能接见将佐，只有严峻出入卧内，把武陵王抱在膝上，亲自照料起居，病情多次危重，不能听取禀报，严峻都独自决断。军政之外，见或处理文教书籍，应接远近，从早到晚像一个人处理一样。这样过了几十天，船中的甲士也不知道武陵王病重。癸亥日，柳元景秘密到达新亭，依山修筑营垒。新投降的人都劝柳元景迅速进攻，柳元景说，不对，李顺难以依仗，同鄂相互援助，亲近没有防备，实在会引发敌寇的野心。柳元景的营垒还没建成，刘绍的龙骧将军詹叔侦察到了，劝刘绍出战，刘绍不允许。甲子日，刘绍派萧斌统领步兵，楚战之统领水军，与鲁秀、王罗汉、刘简之等精兵共10000人攻打新亭营垒，刘绍亲自登上朱雀门督战。柳元景事先命令军中，鼓声频繁则士气容易衰竭，喊叫次数多则力量容易耗尽，只管衔枚快速作战，只听我的鼓声。刘绍的将士贪图重赏，都拼死作战。柳元景水陆受敌，意气更加坚强，麾下勇士全部派出去作战，左右只留几个人传达命令。刘绍的军队即将取胜，鲁秀敲击退鼓，刘绍的部队突然停止。柳元景于是打开营垒，擂鼓呐喊乘势进攻，刘绍军队大败，掉进淮水淹死的人很多。刘绍又率领剩余部队亲自来攻营垒，柳元景再次大破敌军，杀伤比前次战斗更多，
士兵争相逃向死马涧，涧水因此溢出。刘绍亲手斩杀逃跑的人，也不能禁止。刘简之战死，萧兵受伤，刘绍仅以身免，逃回宫中。鲁秀、楚战之、谭和之都向南投奔。丙寅日，武陵王到达江宁。丁卯日，江夏王刘义恭单人独骑南奔。刘绍杀了刘义恭的12个儿子。刘绍、刘训幽魄无忌，用辇车迎接蒋侯的神像安置在宫中，磕头祈求恩典，拜为大司马，封中山王，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，任命刘训为南徐州刺史，与南平王刘硕一同录尚书事。戊辰日，武陵王的军队驻扎在新亭，大将军刘义恭上表劝进。散骑侍郎徐爱在殿中欺骗刘绍，说是去追刘义恭，于是归顺了武陵王。当时武陵王的军府刚刚创立，不熟悉朝廷典章，徐爱一向熟悉这些，于是任命徐爱兼任太常丞，撰写即位的礼仪。以4日，武陵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文武官员赐爵一等，从军者赐二等，改谥大行皇帝为文，庙号太祖，任命大将军刘义恭为太尉，录尚书6条事，南徐州刺史。当天刘绍也临朝拜太子刘伟之，大赦，只有刘俊、刘义恭、刘义轩、刘旦不在赦免之列。庚子日，任命南乔王刘义轩为中书监、丞相，录尚书6条事，扬州刺史，隋王刘旦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臧质为东齐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，沈庆之为领军将军，萧思化为尚书左仆射。壬申日，任命王僧达为右仆射，柳元景为侍中，左卫将军宗阙为右卫将军，张畅为吏部尚书，刘延孙、严俊同为侍中。五月癸酉朔日，臧质率领雍州兵20000人到达新亭。豫州刺史刘遵考派部将夏侯献之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驻扎在瓜埠。在此之前，世祖派宁朔将军顾兵之率兵东进，受隋王刘旦节度。刘旦派参军刘季之率兵与顾兵之一同向建康进发，刘旦自己屯驻西陵作为后援。刘绍派殿中将军燕青等人抵御，双方在曲阿奔牛塘相遇，燕青等人大败。刘绍于是沿着淮水树立栅栏自守，又掘开破港方山带以断绝东军。当时南丁已经征进，又征召妇女公益。甲戌日，鲁秀等人招募勇士进攻大行，攻克了。王罗汉听说官军已经渡河，立即放下武器投降。沿河的各状队伍纷纷奔散，武器一丈骨盖充斥道路。当夜，刘绍关闭6门，在门内挖壕沟立栅栏。城中废乱，丹阳尹尹洪等文武将吏争相翻城出将。刘绍在宫廷中焚烧辇车和滚冕符。萧兵下令所部全部解除武装，从石头城打着白旗来投降，下诏在军门前斩杀萧兵。刘训劝刘绍装载宝货逃入海中，刘绍因为人心离散没有成行。乙亥日，辅国将军朱修之攻克东府。丙子日，各军攻克台城，分别从各门进入会合于殿庭，抓获王正建，杀了他。张超之跑到核电御床所在之处，被军士杀死，剖肠剜心，诸将分割他的肉生吃。建平等7王嚎啕大哭，一起出来。刘绍挖穿西墙，逃入武库井中，对傅高勤抓住了他。刘绍说：“天子在哪里？”高勤说：“尽在新亭。”到殿前，臧质见到他痛哭。刘绍说：“天地所不容，丈人为何如此悲痛？”又对臧质说：“可以替我请求流放远方吗？”臧质说：“主上尽在行南，自会有处置。”把刘绍绑在马上，押送到军门。当时找不到传国玉玺，问刘绍，刘绍说在严道玉那里，去取来得到了，在衙门斩杀刘绍和他的4个儿子。刘训率领左右数10人挟持南平王刘硕南逃，在越城遇到江夏王刘义恭。刘训下马说：“蓝中郎如今在干什么？”刘义恭说：“皇上已经君临天下。”又说：“虎头来得不晚吗？”刘义恭说：“确实该恨晚。”又说：“应该不会死吧？”刘义恭说：“可以去行宫请罪。”又说：“ 不知道还能不能赐我一官半职效力。刘义公又说，这不可预料，勒令他一起回去，在路上杀了他，连同他的三个儿子。刘少、刘训父子的首级都悬挂在大行，暴尸于市。刘少的妃子殷氏以及刘少、刘训的诸女妾应都赐死在狱中，将刘少的居处挖成污水池。殷氏临死时对狱城江客说，你们家骨肉相残，为什么枉杀无罪的人？江客说，你接受册封为皇后，难道不是罪吗？殷氏说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将来会立英武为皇后。楚战之南奔时，刘训就与楚妃离绝，所以免于被杀。严道玉、王英武都在都街上被鞭打而死，焚烧尸体，把骨灰扬在江中。殷冲、尹洪、王罗汉以及淮南太守沈璞都被处死。庚辰日解除戒严。辛巳日，皇帝前往东府，百官请罪，下诏赦免了他们。甲申日，尊奉皇帝的母亲陆淑媛为皇太后。太后是丹阳人。乙酉日，立王妃王氏为皇后。皇后的父亲王衍是王导的玄孙。戊子日，任命柳元景为雍州刺史。辛卯日，追赠袁书为太尉，谥号忠献公。追赠徐湛之为司空，谥号忠烈公。追赠江湛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忠简公。追赠王僧绰为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简侯。壬辰日，任命太尉刘义公为扬州、南徐州二州刺史，晋升太傅，兼任大司马。当初刘少任命尚书令何尚之为司空，兼任尚书令，任命何尚之的儿子征北长史何衍为侍中，父子都占据要职。等到刘少失败，何尚之的左右侍从都离散了，他亲自清洗皇阁。殷冲等人被杀后，人们为之寒心。皇帝因为何尚之、何衍向来有好名声，并且在刘少朝中运用智谋周旋，时常保全别人，所以特别赦免了他们，又任命何尚之为尚书令，何衍为大司马长史，任誉没有改变。甲午日，皇帝拜谒出宁陵、长宁陵。追赠补天宇为益州刺史，谥号壮侯，与袁书等四家长期供给俸禄。张宏之等人各赠郡守官职。戊戌日，任命南平王刘硕为司空，建平王刘宏为尚书左仆射，萧思化为中书令、丹阳尹。六月丙午日，皇帝回宫。当初皇帝征讨西洋蛮时，臧质派柳元景率军会合。等到臧质起兵，想奉南侨王刘义轩为主，暗中让柳元景率领所部西还。柳元景立即把臧质的信呈给皇帝，对他的信使说，臧冠军应当是不知殿下一举而已，现在正要讨伐叛逆，不能西还。臧质因此怨恨他。等到柳元景任雍州刺史，臧质担心他成为荆江二州的后患，建议说柳元景应当作为爪牙，不宜远出。皇帝不愿违背他的话，戊申日，任命柳元景为护军将军，监管石头树的事务。己酉日，任命司州刺史卢爽为南豫州刺史。庚戌日，任命卫军司马徐一宝为兖州刺史。庚申日，下诏命有关部门论功行赏，封严峻等人为公侯。辛未日，改封南侨王刘义轩为南郡王，隋王刘旦为晋陵王，立刘义轩的次子宜阳侯刘凯为南侨王。闰月壬申日，任命领军将军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，镇守盱眙。癸酉日，任命柳元景为领军将军。乙亥日，北魏太皇太后赫连氏去世。丞相刘义轩坚决推辞内任以及他儿子刘凯的王爵。甲午日，改任刘义轩为荆襄二州刺史，刘凯为宜阳县王，将佐以下都加赏官制。任命晋陵王刘旦为扬州刺史。秋季七月辛丑朔日，有日食。甲寅日，下诏征求直言。辛酉日，下诏裁撤细作署，并入上方，省去雕文图事。贵戚征吏全部禁止。中军陆氏参军周朗上书，认为毒在身体上，必须割除那些不紧要的部位。立下泗水之间不值得束手。议论的人必然认为胡人衰败不必躲避，却不知道我们的病比胡人更严重。如今空守孤城，白白浪费财物人力。假使胡人只派轻骑三千， 轮番出入，春天来侵犯麦田，秋天来侵害河道，水陆漕运立刻断绝。对于贼寇不劳，而边境已经困顿，不到两年，士卒逃散，百姓耗尽，可以翘足而待了。现在人们知道不用羊追狼，用蟹捕鼠，却让重车弱足与肥壮彪悍的胡人追逐，不能成功本是当然的。再者，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礼，汉朝对臣子加以限制是可以的，但对儿子加以减薄就乱套了。凡是法令改变古制而苛刻于人情，就不能顺行，至于败坏礼制而安于自身，就必定迅速奉行。如今陛下以大事孝道为开端，应该改正这种错误。再者，用整个天下奉养一个君主，还怕供给不足吗？一个人全身的装饰不超过百两，一年的美衣不过几套，却一定要收藏宝物留满柜子，积聚衣服堆满箱子，眼睛难道常看，身体难道常穿？这是柜子装宝贝，箱子装衣服罢了，为何浪费损耗如此严重，迷惑鄙陋如此之甚？况且细作属刚刚合并，以为节俭，但世上制造的华丽怪异的物品立即流传到民间，这样只是转移了，而不是废除。凡是百姓制度日益奢侈，看见车马不分贵贱，看官服不知尊卑，上方今天制造一件物品，小民第二天就已觊觎，宫中早晨制成一件衣服，平民家晚上就以材质学习。奢侈华丽的源头其实首先在于恭维。再者，设置官职应该官职称职，事情能办，人选合适才置官。王侯才识不足以胜任事务，不应勉强做官。况且皇帝的儿子不做官，谁会说他们低贱？只应详细设置宾客朋友，精心选择正直的人，何必非要设置长史、参军、别驾从事，然后才算尊贵呢？再者，世俗喜好用诋毁来压抑人，却不知考察他之所以被诋毁；用赞誉来荐举人，却不知考察他之所以被赞誉。诋毁的人都是鄙陋之徒，就应该提拔被诋毁的人；赞誉的人全是庸才，就应该斥退被赞誉的人。这样，诋毁和赞誉就不会虚妄，善恶就分明了。凡是历代没有不有议论事务的，没有不有下诏令的。然而太平盛世没有到来，混乱危亡接连不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设立法令的根本不是出于真心的缘故。奏书呈上，违背皇帝旨意，周朗自行解职离去。周朗是周乔的弟弟。侍中卸妆上言，诏书说贵戚争利全部禁止，这确实符合百姓的听闻，如果有违反的，就应该依照法律制裁纠察，如果废法施恩，便是明诏以下，而名声与实际相违背。陈于建认为，大臣在禄位上的尤其不应与民争利，不知是否可以在这次诏令中包括。谢庄是谢宏威的儿子，皇帝多次改变太祖的制度，郡县以三年为任期，刘宋的善政从此衰败。乙丑日，北魏濮阳王吕若文、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人都因谋反罪，拓跋人在长安被赐死，吕若文被处死。南平穆王刘硕一向自负才能，心中轻视皇帝，又曾被太子刘绍任用，出降最晚，皇帝暗中派人毒死他。几四日，刘硕去世，追赠司徒，用商臣的谥号给他定谥。南海太守萧简占据广州反叛，萧简是萧斌的弟弟，下诏命新任南海太守南昌人邓婉使新太守沈法系讨伐他。沈法系是沈庆之的堂弟，萧简欺骗他的部众说朝廷军队是贼刘绍派来的，部众相信了，为他坚守。邓婉先到，只做一条进攻道路。沈法系到达后说应该四面同时进攻，如果只守一条路，何时能攻下？邓婉不听，沈法系说再互相给50天期限，期限到了还未攻克，才听从沈法系。八路同时进攻，一天就攻破了。九月丁卯日，斩杀萧简，广州平定。沈法系封好府库交给邓婉返回。冬季11月丙午日，任命左军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。辛酉日，北魏主前往信都、中山。12月癸未日，因将要设置东宫，裁撤太子律更令等官职，中庶子等各减少救援的一半。甲午日，
北魏主返回平城，